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
健康达人
陈昕眼科医师，他是临床医学硕士，专科在视网膜方面的疾病，目前是医学中心的眼科主治医师。今天陈昕医师要跟我们来聊聊眼睛的一些算是障碍吗？今天要聊近视。
近视应该是大家一直觉得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会跟我们的外观有关系啦，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戴眼镜嘛。
啊，
不过我也有一些的朋友们呢，他们反而很爱戴眼镜，他觉得这是一个装饰品。
年轻爱耍帅的吗？
不过整体来说啊，近视其实不只是戴眼镜的这个问题而已，它其实会牵涉到以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会进而发生的一些病变带来的问题。
嗯，怎么
说？比如说可能视网膜的病变了，视网膜的剥离，又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呢青光眼的表现，可能有跟你的高度近视会稍微带来一点点的关系。
嗯，所以轻微的近视几百度比较没有什么危险性，但是高度1000多度、2000多度的近视就要小心了。
对，其实所谓的近视啊，指的就是我们眼球的轴度的长度变长了。我们正常的眼球呢，大概一般如果你都没有任何的度数来说，你的眼球长度大概是大约 2.4 公分左右。如果当你的度数一直不断增加的时候呢，那你的眼球的轴度呢就开始会有变长的一个状况，可能进而呢就会，简单来说就有点像吹气球吧。当你的气球吹得越大的时候，那你的气球的壁呢就有可能会变得比较薄。
哦，
那所以产生的病变就可能随之发生。
嗯哼，好像以前年长的人比较少近视哦，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近视的人数比较多，比例。
对，其实近视啊，它的成因真的很多。那现在其实并没有真的很明了，到底真正的机转是什么样所产生而来的。那一般大概可以分遗传的部分。好，所以你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近视的国家就会以亚洲为比较主要的国家，因为亚洲的部分其实高度近视的表现是比较多一点点的。
嗯哼。
那第二个呢，其实有一些研究发现说，跟我们居住的环境也会有关系。当我们人口越密集的时候，我们那个动距越来越小的时候，我们近距离的阅读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那可能会产生近视的表现就越来越明显。
太多的高楼大厦了，
对，
然后都是近距离的看东西，
对，
然后没有办法看绿色的。
对啊，曾经很有趣，有一个实验啊，就是把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面，跟让它放在一个大空间里面，那他们说表现出来的那个近视的度数就有可能会不一样。
嗯哼，
嗯哼，
所以鼓励听众朋友，假日啊，虽然平常比较忙碌，但是假日可以多到郊外去看一下绿色的植物。
对，
嗯哼。
所以简单说，你看远古时代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旷野啊，
uh-huh.
都是在那种很宽广的地方，
没什么近视的问题。
对，没有错。
嗯哼。
所以你看现在的爸妈，你有可能随着一代跟一代，其实他们的度数就越来越多了。
嗯，所以有时候很小的孩子近视度数就很深了。
嗯哼哼，为什么呢？其实现在就是拜那些山西产品所赐了。
哦，不是太用功的关系啊。
当然我觉得有些因为可能年轻的父母可能就是也是求好心切，总是希望自己的宝贝小朋友能够有多一些学习的机会，总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让他们有很多的学习，比如一些才艺的学习啦，或者是一些语言方面 业学习，所以增加他们很多阅读的时间。那除此之外，因为现在父母越来越忙碌，其实有时候对于小朋友教养，有时候也很仰赖多媒体的这些辅助，他有可能会让他看一些电脑啊，或者是 iPad 啊之类的，那里面有很多的教学，那总是觉得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但是就是很伤眼咯。
对，因为这几个一个就是我说的近距离的一个阅读，它会使得我们调节肌的负担增加，进而就会使得我们的眼球的长度增长的这个表现，那就会造成病理性的一个近视的发生。那除了这以外呢，这些多媒体的这个部分，因为它的那个色泽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些可借光的一些刺激，那这些也都会造成我们视网膜的色素细胞的损害。
所以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预防或是减缓近视的产生呢？
其实现在一般来讲，如果真正在治疗近视，一般当然你还是在你青少年以前，那就是跟我们长高一样嘛，它就是有一个生长期的部分。那当然过了这个生长期，我们一般来讲大概很难近视再会增加。过了青少年，使用眼睛过度其实是以疲劳为表现，那在青少年以前呢，那可能就是会以就是病理性的一个眼球增加来表现。
现在近视的治疗选项啦，除了戴眼镜之外，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因为爱美的缘故，或者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啊，比方说表演工作者在台上要演讲要表演的朋友，他需要佩戴隐形眼镜。
是，
那怎么样去选择或者使用隐形眼镜呢？
其实隐形眼镜这方面呢，对现在很多的听众们来讲已经算是一个很多的很棒的选择，
很普遍了。
对，第一个他们现在的制作的方式跟材质都跟过往很大的不同，那其实现在的材质也做得非常的好，有高透氧，好，那对于这种抛弃式的这部分，对于过敏好，或者是说感染的部分的状况也大大的降低了。
现在还有一种很炫的隐形眼镜，是那种可以放大眼球的，让你眼睛看起来闪亮亮很大的那种。
对，没有错。其实你现在发现普遍来讲，如果你看到这些国高中生已经开始都会还蛮喜欢戴这样类型的一个眼镜，因为会让自己很那个怎么念呢，萌吗？还是很萌？就是很美的这种很可爱的这种表现出来。那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些放大片或者是就是有色的隐形眼镜呢，大家要小心在选购，因为有些放大片呢，因为它的片子比较大，所以你覆盖角膜的部分就会变得面积就会比较大，所以对于你缺氧的状况也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点。所以很多长期使用这样的放大片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常常就比较容易会有轻者呢就是可能一些结膜炎咯，那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有角膜溃疡的一个表现出来。
所以使用隐形眼镜还是不要太长的时间。
对，尤其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戴起来都还 OK， 可是你会发现过了5年10年，发现很多人会有另外一个困扰出来，
干眼症吗？
除了这以外呢，最主要就是红眼睛。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的眼睛怎么没有像以前那么黑白分明，那么没了，常常都会布满一些红血丝，那就很困扰。刚开始以为自己只是一个结膜炎，其实不然，因为你长期这样缺氧的一个状态下，使得我们这些结膜上面的微血管呢，就会产生增生的一个状况，那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红血丝的表现，看起来就会让人家会觉得你很疲倦的样子了。
所以这是戴隐形眼镜的后遗症了。
对，所以如果说真的是长期使用的，或者是你是高度近视，又或者是你是高度散光，也许硬式隐形眼镜也是另外一个选择。
硬式跟软式的就是看个人的适合咯。
对，那当然也有看度数，然后你戴起来的感觉，那最主要是散光的部分。因为高度散光的听众朋友们呢，有时候在隐形眼镜软式的选择就会比较少一点点，尤其是度数这个部分，那因为它的稳定性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硬式隐形眼镜就是另外一个选择，而且硬式隐形眼镜比较不容易会引起过敏的一个反应出来。
所以有一些朋友会选择硬式的隐形眼镜。
对，
那现在比方说软式的隐形眼镜，它有抛弃式，有日抛，有周抛， 那要怎么样使用会比较合适？
应该是说，如果说你是真的很容易忘记清洁，又或者你对这些清洁产品会产生一些过敏反应的话，那当然日抛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说当你希望稳定度是比较好的，月抛或者是周抛的话，因为它的材质制造方法会比较厚一点点，比较不容易破片啊，或者是戴起来不舒适的感觉。
嗯，好，所以最好是不要有近视了。
对，也许我们下次再来谈谈这方面的预防咯。
好，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